陈家洛沿着溪水转过一块高地，忽然间眼前一亮，脱口喊了一声：“好地方！”怎么回事？他一看，在眼前展现出了一片银瀑，水声轰轰不绝，那白色的瀑布从一座山峰上泻下，飞流之下，珠玉似箭，蔚为奇观呐！哎呦，在这荒凉的大漠之中，能有这样的美景吗？他自觉得心神俱爽啊，好奇心起，他想看看这瀑布的上边还有什么景色呢？这个水源是从哪儿来的呢？他牵着马从西面绕道而上，转了几个弯，从一排参天的青松当中穿出去了。穿出去之后，当时把他又给惊呆了，一看眼前是一片大湖。哎呦，这个地方感觉还有湖啊！湖的南端又是一条大瀑布，水花四溅，日光映照，现出了一条彩虹。那个瀑布从上边砸下来，砸出来很多的细水花啊，水花成雾，映成了彩虹啊。湖周花树参差，很多的小花是红白相间，倒映在碧绿的湖水之中。远处是一大片青草平原，无边无际的延伸出去，与天相接。草地上几百只白羊在奔跑吃草。草原的西端有一座高山，参天而起，耸入云霄。从山腰往上，全都是皑皑白雪；山腰以下呢，却生满了苍翠的树木。陈家洛看到这些，一时竟然是目瞪口呆，心摇神驰啊！就听树上小鸟在叫，湖中有冰块在撞击，那瀑布声跟这些冰块的撞击声交织在一起，在这静静的环境里边构成了一片音乐。他凝望湖面，他瞅着瞅着，忽然看湖水里边微微的起了一点涟漪，有一只洁白如玉的手臂正从湖里边伸了上来，接着往前又按了下去，把这个水一扒，哗的一声，再一看，又有一个湿淋淋的头从水中钻出来了。这个头钻出来之后，往后那么一转，正好看见陈家洛。当这个头看见陈家洛的时候，一声惊叫，马上又钻到了水里。就在这一刹那，陈家洛已经看清楚了，那是一个明艳绝伦、秀美至极的少女啊。陈家洛当时心中一惊，说难道真有山精水怪吗？从兜囊里边马上摸出来三粒微棋子儿，扣在手里。陈家洛瞧着，在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这样年轻的少女在这游泳呢？他就看这湖面上有一条水线向东伸去，那少女的头在花树丛中钻出来了，清脆的树木空隙之间露出来了皓如白雪的肌肤，漆黑的长发散在了湖面，一双像天上星星那么亮的眼睛扭向回头往这边凝望过来。这个时候他哪里还是什么妖精啊，陈家洛心想，
这是谁呀？
啊，凡人必然没有如此之美呀，这是水神，这是天仙。接着就听有一个清脆的声音就问他，你是谁？到这干什么？说的是回语。陈家洛虽然听见了，但似乎不懂。为什么呀？他光顾地欣赏这个少女的美了，他怔怔地没作声，一时间就觉得缥缈恍惚，如醉如痴，如梦如醒。就听那声音又说了，你走开，让我穿衣服。陈家洛听到这句话，当时就觉得脸上一阵发烧，急忙一转身进了树林子里边了。陈家洛坐在地上，这心里边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一劲直跳，心想，这个姑娘难道真就是一个寻常的回人吗？就是一个普通的回人少女吗？她光裸着身子在湖里边洗澡，我居然看见了，我还不避开。嘿，不该不该，你是红花会的总舵主啊，做出这种事儿来传扬出去，不让人家笑话吗？嗯，这种做法是违背礼节的。陈家洛十分不好意思，他想马上就走开，但是想，这好容易见到人了，怎么着我也得问问人家呀，问问那个霍青铜在哪儿啊。可是我问他，哎呀，有点不好意思，刚才人家洗澡让我看见了，你说我上人家跟前问人家去，人家不脸红我都脸红。可是正在这个功夫，忽然就听见在湖的那边传来了娇柔清亮的歌声，那歌声怎么唱的，那个旋律什么样，那我是学不上来了。不过那歌词是这么说的，过路的大哥你回来，为什么口不开逃得快，人家洗澡你来偷看，我问你哟，这样的大胆该不该。哎，陈家洛一听，哎，这歌词听着好像我看他洗澡好没什么大事儿。嗯，听这个歌声是轻快活泼，想见唱歌的人，他自个儿又觉得不好意思，他偷偷的往那边瞧了瞧，一看那个姑娘面颊上还带着一点笑意。哦，陈家洛听他这歌里边这个含义嘲弄多于责怪，于是他慢慢的走回了湖边，缓缓的抬起头来，就看在那湖边红花树下坐着一个全身白衣如雪的少女，长发垂肩，正拿着一把梳子在那慢慢的梳理。她赤着双脚，脸上头上都是水珠。陈家洛一看她那如明珠似美玉的容颜，这颗心又心跳加速了，心中暗想，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美女呀。哎，只见她舒雅自在地坐在了湖边，明艳圣洁，几乎不信是凡人。那白衣倒映在水中，落花一半一半地掉在她的头上、衣上、影子上。陈家洛平时潇洒自如，这个时候竟然木讷的说不出话来了。那个少女扭向回头，向他嫣然一笑，冲着他招了招手，那意思让他走过去。陈家洛走过来了，用回语说，在下路过此地，天气太热，我口渴， 忽然遇到这条清凉的溪水，找到了这里，没想到无意中冲撞了姑娘，实在是无心之过，还请姑娘多多的原谅。说着他深深的一躬，向这姑娘行了一个礼。这个少女一看他挺斯文的，又是一笑，接着这姑娘就唱起来了。唱的什么词儿呢？过路的大哥哪里来，你过了多少沙漠多少山，你是大草原上牧牛羊，还是赶了驼马做买卖。陈家洛知道啊，这回人喜欢唱歌，平时说话对答常以用歌声代替，出口成韵，风致天人。自己虽然是在大漠中生活了多年，但是每天勤练武功，却从没有学过怎么对歌，不会这本事。他也不知道这个少女的来历，也不愿意把自己的事据实以告，所以陈家洛就用说话来回答：“啊，姑娘，我从东边来，原来呀，在关内赶骆驼做生意的，现在呢有件要事儿，要找一个人，要向姑娘您打听打听。”这个少女一看她不会对歌，微微的一笑，所以这少女也就不唱了，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陈家洛说：“我叫阿密特。”这个阿密特呀，是回人最常用的一个男人名字。这少女一听，好吧，那么我呢叫艾希汉，这也是回人女子中最多用的名字。她这个名字就好像这个汉人里边什么方啊什么分啊什么真啊什么书啊，就像这个意思似的。这个少女接着又问了：“你要找谁呀？”陈家洛说：“我要找木卓伦老英雄。”这少女听到这里微微的一愣，就问他：“你认得他吗？找他有什么事儿吗？”陈家洛说：“我认得他，我还认得他的儿子霍阿依，还有他的女儿霍青铜。”这少女一听：“那么你在哪儿见过他们？”陈家洛说：“他们到中原去夺还圣经，我正巧碰上他们。”这少女一听：“哦，好好好，你坐下吧，我去拿点东西给你吃。”说着话，这个少女赤着双脚奔进树丛中，没有一会儿的功夫，拿来了一个碧绿的哈密瓜，端来了一大碗马奶酒，递给了陈家洛。陈家洛致谢之后，先喝了一口马奶酒，这个马奶酒非常好喝，特别的甘美。这个少女又递给他一把小银刀，把这瓜切开，瓜肉就像黄色的段子一样啊，咬了一口，那真是香甜爽脆，汁液如蜜呀。这少女就问了：“我问你，你找木卓伦老爷子有什么事儿啊？”陈家洛听他的语气对木卓伦很是尊敬，就问了：“木卓伦老英雄跟姑娘是一族的吗？”这个少女点了点头。陈家洛说：“他们在夺还圣经的时候啊，杀了几名镖师，现在这镖师的朋友要来找霍青铜姑娘报仇，我得知讯息赶来报信，好叫他们防备着点。”这个少女本来是一直笑口阴阴的，听了这句话顿时这笑容收起来了，脸上露出了关切之色。这姑娘就问：“来报仇的人很厉害吗？啊，人很多吗？”陈家洛说：“人倒是不多呀，不过武艺很好，但是咱们只要事先有所准备，也不必怕。” 这少女听到这里就放了心了。哦，要这么说我马上领你去。你要知道啊，这路上得走好几天呢。说着话，这位姑娘一边梳发打辫子一边说，满清的大军无缘无故的来打我们，男人都打仗去了，我和姐妹们在这里看着牲口，天气热，我下湖洗个澡，没想到在这儿还有你这么一个男人躲着。陈家洛一看他说话的时候天真烂漫，毫无有防备，而玉容丽色，生平连做梦也想象不到，此情此景非赴人间呐。陈家洛听着这姑娘甜美的声音，那无邪的面容，一时他自个儿觉得有点发呆。这个少女梳完了头，拿起了一只牛角来，呜呜地吹了几下，于是便有几个回族女子骑着马从草原上奔过来了。这少女迎上前去跟他们说了一阵，想来总是说要领着陈家洛到穆卓伦那里去，让他们帮忙照料着牲口，就是这个意思。那几个女子呢，不住地往这边打量着陈家洛，他们对陈家洛的出现好像感到很好奇。这个少女回到了林中帐篷，拿了干粮还有使用的东西，牵了一匹红马过来。这匹马全身上下如炭火般的红，没有半根杂毛，腿长膘肥，这也是一匹良驹呀。陈家洛去牵了自己的白马，这少女说，哎呦，你这匹马很好啊，咱们走吧。于是一跃上马，体态轻盈，他当先领路，沿着溪流径往南行。这少女说，你到过汉人的地方吗？汉人对你好不好啊？陈家洛说，啊，我到过到过。汉人嘛，有的好有的坏，不过呢好得多。这个时候他本想说明自己就是汉人，但是一看这个姑娘对他毫无有猜疑的神情，就把他当做了回人了。他自己一时倒说不出口来了。那个少女问起汉人地方的风土人情，陈家洛呢就捡着有趣的说了一些给他听。这个少女听着露出了一脸的憨态，他听出了神了。这天将到傍晚了，走到了一座大山之侧，这个少女一抬头，他忽然惊叫起来。陈家洛依着少女的目光往上一看，就看那个半山腰的峭壁上生着两朵海碗般大的奇花，花瓣碧绿，四周都是积雪，白中硬币加上夕阳金光映照，娇艳华美，真是奇丽万状。这少女就说了，哎呦，这是很难遇上的雪中莲呐，你闻闻那香味儿。陈家洛果然闻到了阵阵的幽香，从那个峭壁上飘降下来，这花离地面约有20余丈，仍然是如此的芬芳馥郁，足见花香之浓啊。这个少女望着那两朵花恋恋不舍的，她不愿意马上就走。陈家洛知道这个少女对这两朵花是非常的喜欢，因为这样的花可能是很难遇到的，所以陈家洛就问了一句，怎么，你想要吗？那个少女叹了一口气，唉，走吧，咱们今儿个见到了雪中莲，闻到了它的花香，这就已经是很大的福气了。陈家洛听到这里微微的一笑，他忽然间纵身离鞍，就向那个峭壁上一纵而去。那少女惊叫了一声，哎， 你要干嘛？陈家洛这个时候凝神吸气，全神贯注，已经听不到这少女的叫声了。他丹田中一股内息提在胸腹之间，以自己轻功是否能上得了这峭壁呢？实际上他自己也没有把握，但这个时候不管生死了，他手脚并用，缓缓地爬上了有十多丈，再往上走，峭壁上的积雪，峭壁上冻的冰就有点发滑了。他几次失足，但是都因为身上有轻功，借势往旁边一窜，才没有落下来。最后终于爬到梨花还有一丈多的地方，这峭壁忽然是整块突出出来了，在下边看着并不明显，爬上来这才看得明白。陈家洛心想，到了这种情况了，难道说围山九仞我要功亏一篑吗？他灵机一动，从怀里边取出来了蛛锁，看准花旁那块突出的山石，一抖过去，把那个山石缠住了。这个时候手中的剑盾也拿出来了，他右手拉着蛛锁一使劲，凌空跃起，看准了那个地点，噌的一下子就落在了雪中莲的旁边。左手的剑盾牢牢地按在坚冰上，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于是他轻轻地把两朵大花摘下来了，交在左手，用剑盾护住。下去的时候看似艰难，但是他是有武功之人呐，其实很容易。他沿着峭壁直溜下去了，溜得太快的时候，这个剑盾便在山石上一按，剑尖嵌入坚冰，稍微的成为下坠之势，最终噌纵到了少女的跟前。少女瞅着陈家洛半天没有言语，最终他要说什么呢？